2024年9月5日，在英格兰中部的薄雾还未散尽之际，伯明翰城市委员会正式宣布，因不断累积的7.6亿英镑巨额债务和8700万英镑财政缺口，城市已无法维持收支平衡。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陷入了实质性破产。翻看历史，作为近代工业的诞生地，伯明翰随着两次工业革命铁火崛起。瓦特在这里发明了蒸汽机，路虎捷豹在这里开出了第一间车间。二战后，飞机、机床、高精仪表等高端产业批量涌现，甚至后世威士忌叠加鲍同茂代言人谢尔比兄弟也再次发起。但以上辉煌并不能改变这座英国第二大城市破产的现实。当工厂破产后，人们可以寻找下一份工作，而工人破产后，剩下的只有荒烂与无助。于是有人问，城市破产后，这座城市以后会怎样？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会怎样？眼下似乎没人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。但日本作为过河中一块被摸圆了的石头，似乎藏着某些答案。那么请大家扶好坐稳，下一站，时代车轮的遗世之城，神乎景气的燃尽之地，日本东北老区，地方债反面教材，城市死亡样本，日本唯一破产城市，鱼屋巴黎。西张市位于北海道中部地区，面积763平方公里，比东京的23区稍大，距离北海道首府札幌60多公里。但由于其四面环山，叠加冬季大雪和老少边穷的路况，驱车通常需要1个多小时。至于为啥不坐火车，因为如今的西张只剩下了北海道旅客铁路和石胜线这两条铁路线了。而这里的繁华曾一度超过札幌。西张的地名和札幌一样，源于原住民阿伊努族的语言，名为 Yupalo， 直译为泉矿之地，用以描述本地矿产如泉涌般丰富，在经历核化后变成了如今的 Yubali。 其开发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1874年，北海道开拓史地质学者本杰明·史密斯·莱曼率领探险队进入了西张川上游，在红叶山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泥炭，这些泥炭为整个北国建立了稳定的燃料支持。而随着北海道开发的深入，人们从地表的泥炭下挖出了煤，这本是正常的一件事，作为泥炭的伴生资源之一，能在挖泥炭的地方挖出煤再平常不过了。但到了1888年，随着挖掘的深入，北海道一名叫做板式太郎的技师发现，这煤怎么比泥炭还多呢？而且煤层还浅，都不用打井，顺着山坡用铲子都能刨出来。到这里大家可以暂停对一下时间轴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，举国上下都在进行着工业化建设，而煤炭作为前两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燃料，其价值不言而喻。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的人都涌入了北海道的群山之间，进而引发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淘煤热。到了1878年，近4年的时间，西张便从鸟不拉屎的边远矿区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最大的煤矿小镇。而此时的北国首府札幌才将将通水通电。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深化，当家做主的资产阶级面对日益膨胀的煤炭市场纷纷下场。最先闻风而动的是三井家，他们来到西张后先后买下了2座矿山，第一时间成立了煤矿公司，并带来了大量的先进设备以及铁路。随后三菱入局，更是一边将铁路铺设至小樽，一边大肆海运，并为了和老对手三井竞争，三菱在西张为矿工们修建了医院、学校、球场等等福利设施，职工子女提供住房、教育免费、医疗报销，若有人身意外、孤儿寡母，公司养你一辈子。等到了1892年，西张已经拥有了4条铁路线路、26座车站，整个西张更是有24座矿山在同时开采，而煤炭带来的巨额利润让财阀们赚得盆满钵满，连带煤炭工人的待遇都远超常人。据西张煤炭博物馆的记载，当时一名煤矿工人每月的工资高达82.7日元，这个价格 诸位可能没有感触。这么说吧，那个年代的妓院油锅均价不到十日元，这帮土木老哥可谓是白天咔咔咔，晚上咳咳。就连如今著名的北国风情博野地区，都和当年的煤矿热难逃干系。从明治到昭和，从西张运来的煤炭为北海道和日本的各种机器提供动力，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。日本战败后，西张煤矿因为战争遭到了一定的破坏，但随着战后的重建以及工业升级，西张煤矿的重建比当年更深。那时西张煤炭被称为黑色钻石，繁荣时其煤炭产量占北海道 30%， 巨大的红色烟筒立在山峦，那里被称为希望之丘。年轻人带着对生活的期许涌入西张，西张的百货大楼里放满了潮流的衣服、新式的电器，甚至能招来百里外札幌的客人。白天矿场里轰鸣的钢铁声冲向天空，夜晚年轻的姑娘们在广场上纵情跳舞。人们将西张称为煤之都，高仓健在这里拍摄了幸福的黄手绢，从此煤炭和电影成为了西张的两大骄傲。等到了1960年，西张迎来了人口的历史最高纪录，116908人。这座煤矿小镇渐渐地变成了一座城市。这批团块时代的煤炭工人骄傲地认为，神武景气是靠燃烧西张的煤炭铸就的。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将是一名骄傲的煤矿工人，而自己的孩子也会继续继承自己的衣钵，继续为日本开采优质的煤炭，如此生活30年。直到当时代决定抛弃你的时候，连句招呼都不会有。这句话无论是对于辉煌百年的伯明翰，还是骄傲了80载的西张人都一样。随着70年代的到来，第二次能源革命似乎在一夜之间迸发。随着中东和北美油田的发现，石油成为了新一代的主流能源。叠加环保主义的崛起，西张的露天煤矿成了举国媒体的攻讦之地。西张人的骄傲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煤炭，从当年的黑色钻石到如今的环境凶兽，只在一个时代转身。而资本永远是逐利的，失去了需求便失去了市场。从70年代开始，曾经辉煌的煤炭企业纷纷关停。到了1990年，西张市所有正在运营的煤矿都被关闭。对于西张来说，这份打击是毁灭性的。失去了支柱或者说唯一产业后，西张的经济开始崩塌，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锐减。仅从1970年到1980年10年间，西张的常住人口就从近12万锐减到了4万多人，消失了整整 70%。 留下来的西张人，有的是因为放不下自己的家乡，有的则是见被配妥，出门已是江湖。但更多的人是放不下西张曾经的骄傲。在他们看来，我们曾燃尽自己铸就了国家腾飞，如今国家既然不需要我们了，我们仍然可以靠自己过得很好。于是在这份骄傲下，西张人开始了痛苦的产业转型。那么这个型该怎么转呢？这时一位名叫中田铁志的男人站了出来。这位西张市任期最久的市长，为西张的转型开启了华丽的大幕。当钟声响起，人们以为这是大戏的开场，无人得知这将是时代的丧钟。在一般人看来，西张位于北海道，即便煤炭产业没了，至少也能搞搞农业海产吧。但事实是，环顾西张，只有满目煤坑的群山。搞农业山地不合适，搞海产西张不挨海，搞科技时间来不及，那有啥是无本万利的呢？中田把目光望向了远方，一琢磨，对呀，咱整远方不就完了？那句话咋说的来了？你的家乡便是别人眼中的他方。这话其实有几分道理。北海道作为日本北国重镇，其旅游天赋在整个亚洲都是拔尖的。论设施，这里有亚洲滑雪奢华天花板20股；论人文，这里有情书取景地小樽；甚至论玩场，这里也有比肩机缘的博野。北国风光除了千里冰封，还有风情万种。于是在中田市场的规划下，西张开始了宏大的产业转型。而其中第一要务便是整合自身固有资源，煤炭。 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西张的旅游资源就是煤炭。在中田看来，搞温泉滑雪肯定搞不过隔壁札幌的，但是你札幌靠的是温泉雪山的自然风光，我这边主打一个差异化，走历史人文路线。那西张的历史是啥呢？挖煤呀。于是在中田市场的主导下，西张斥资55亿日元收购了煤炭公司留下的设备和矿井，兴建了煤炭历史村和煤炭博物馆，并雇佣了一大批下岗工人在历史村里表演挖煤。随后因为煤炭文化太过单薄，市政府又再度斥资10几亿日元兴建了西张蜜瓜城和机器人博物馆。在如今的视角看来，这些都是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，但这是80年代的日本，财富迷梦之下，日本人钱多的没地方花，所以真就有人愿意花钱到西张看人挖煤。因此在一开始，西张的旅游业一度兴起。1979年中田就任市长时，西张每年的游客人数约为50万人次，10年间这个数字翻了2番，达到了200万人次，而这个数字正是其上任时定下的目标。所以到此时一切都还在按照中田市长的计划进行，西张似乎已然重生为旅游城市。假如此时中田能及时收手的话，他甚至可以在地方限制上单开一业，但历史并不允许假如。1990年，西张最后一家煤矿关闭，煤炭产业彻底淡出了日本市场。而为了进一步推动西张的观光业，中田斥资1亿日元搞了一个电影节，随后历年如期举办，力图将西张打造成世界级的电影小镇。从效果来看，这电影节办得还行，昆汀、北野武都曾捧场。96年的时候，周星驰还带着《大话西游》参过展，顺带在西张过了个春节。眼看一切稳中向好，但没有人意识到此刻的西张的成功是依托于日本的迷梦，而那场迷梦已几近尾声。随着90年代末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的余晖消失，随之散落的是西张这10载风光背后的满目烟尘。前面提到过，从1980年开始，西张的人口衰减便已达到了一个很危险的程度。等到了90年，西张的人口仅剩3万多人，而面对一个仅剩3万人的城市，政府每年维持城市设施所需要的固定支出是多少呢？答：200亿。这里面包括了政府、医院、学校等公共单位的人员工资、城市公共设施的维护，以及庞大的矿山修复等费用。在失去了引以为傲的煤炭产业后，仅剩的3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税务缺口，财政压力可想而知。但是别忘了，从80年代开始，西张每年都要投入数10亿日元建设观光设施。这时候问题来了，当年这钱从哪儿来的呢？废话，难道还指望3万人的纳税来的吗？当然是借的呀。一开始中田如此大刀阔斧的花钱也受到过市民的质疑，但中田却表示，煤炭已经过去了，如今的西张市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投资，便永远不会振兴。可问题是西张已经没钱了。中田说，我可以去借的，去银行借，去中央借，不用担心还不起，我们是政府，有国家信用兜底的，永远不会破产。你满世界打听打听，你听过政府破产的吗？市民点点头，还真没。于是在安抚好市民后，中田立马换了一副面孔，跑到了大藏省撒泼，西张是因为国家要煤炭而竭尽全力挖煤的，但现在国家要改革了，煤炭不用了，那我们的环境怎么办？我们的市民怎么办？中央是要照顾9州万方的，要关心民众，怎么我们西张的3万人民被开除国籍了吗？你这不是前脚卸磨后脚烙火烧吗？无论如何，西张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变化的受害者，西张市的重建应该由中央负责。大藏省看着堵门的中田也心知理亏，如今咱都排下美国的地标洛克菲勒大厦了，国库里的钱 都快堆不下了。行吧，你回去弄个计划书，组织上讨论通过了就打款。就这样，中田拿着从国家借来的钱，又搞历史村，又搞电影节，没有一个煤矿施工关闭，就有一个煤矿景点落成。上半场赶上了全国都在做梦，西张一度还成为了转型典范。中田铁志多次出现在电视上，说他复兴了被煤矿摧毁的西张市，甚至还获得了中央的嘉奖。但随着昭和幻梦的破碎，老百姓旅游都精打细算了，自然没钱大老远开车跑你这儿来看人挖煤。之前辛苦搞的电影节因为定位不清和交通不便也渐渐落寞，最终只能由市民筹款自办。眼看文旅不行了，中田复盘了一下北海道旅游市场。北海道第一的特色是啥呢？滑雪啊。不管了不管了，梭哈是一种智慧，all in了。2001年，西张政府准备买下濒临破产的 Mountain Racy 滑雪场及周边的度假村，寄希望于经营好滑雪度假村，以此挽救濒临崩溃的西张财政。2002年，中田铁志绕过国家检查，粉饰财报，并以市政府为担保，向金融机构借款26亿日元，收购了 Mountain Racy 滑雪场及周边的度假村。但在浩劫之下，西张的孤注一掷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，政府的财政缺口被拉扯到了一个无法修复的局面。后经北海道新闻记者调查后发现，1979年到2003年，西张通过拆东补西等方式，投入建设观光设施的资金超过了117亿日元，其中80%来自地方债，而西张的总欠债已经高达了632亿日元，偿还这些债务最少需要18年。而对于一座人口仅剩不到3万的城市来说，这个数字已经是无法企及的存在了。最终在2006年，西张市向日本国会递交了申请，西张以一个城市的身份宣布破产，成为全球第一个破产城市。如果一个人欠了600亿，可以选择自觉；如果一个公司欠了600亿，可以申请破产，那一个城市呢？答案没有花哨，没有技巧，更没有逃避，只有两个字：还债。这600多亿债务，中央政府承担了近一半，余下还有353亿日元。首先，西张市卖掉了很多亏损严重的旅游景点，诸如游乐园和机器人博物馆，只保留了滑雪场等少数能产生正向现金流的设施。其次，地方政府从自身做起，当年繁华一起享，如今苦难一起扛，第一刀就要从市长开始。当年破产时，西张市长工资为86万日元，如今为26万日元，降薪70%；议员工资从31万到如今的18万，降薪40%。接下来就是更多的政府部门，领导层几乎全部砍掉，部长级别全部退休，局长只剩下3人，普工员工薪资只拿原定的40%。这时候，政府发布公开信，大意为：我们已经破产了，但城市还有民众，他们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，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：老实还债。即便非常艰难，即便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请大家谅解。随后，便是更大规模的缩减机构，公务员从300人直接砍到了150人。但这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则是，原本2个人的活要1个人负责，所以当地的公务员加班到深夜成了常态，并且由于要节衣缩食，剩下的人也要极度节俭。节俭到什么地步了？就连一张纸的复印都要打报告，因为多浪费一张纸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。至于空调，在一年长达半年冬季的北海道，西张政府在4点天黑后5点就要关闭暖气，所以在上夜班使用电脑的公务员请自备手套以防冻伤。当年有一则新闻，一位政府人员在加班时倒了一杯热水，到暖气关闭后室内温度降到了-5度，等他想要喝水时发现水已经结冰了。另外，公共服务也大量减少，连图书馆都被关闭，铁路线路逐渐缩减，6所小学 和三所初中合并为了一所学校，除了在节流之外还得开源，当地的市民税和固定资产税全面增加。如今在西张市的 Hello Work 上可以看到一些职位空缺，工资普遍很低，一份夜间护理的工作只有14万日元，这个金额是隔壁札幌的70%，是东京的40%。去年我和朋友去北海道滑雪，顺道来了趟西张。曾经的西张拥有4条铁路，26个站台，如今只剩下2个线路和1个站台。因为 Mount Racy 滑雪场的缘故，新西张站得以保留。曾经的西张站在5年前便被关停，杂草漫上月台，枝根扭曲铁轨。原来在失去人类后，自然接管世界如此的容易。西张站的对面曾是一家面向年轻人的整形医院，但在平均年龄62岁的西张来说，多少有些不合时宜，因此很早之前便被废弃了。如今这家医院在日本灵异频道颇负盛名，被猎奇者称为 K 医院，当作鬼屋探险所在。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被大雪压塌的2层或者3层建筑，当地人说这些都是曾经煤炭企业给员工盖的公寓，有单身的，有家庭的。当年那些单身公寓都只有使用权，没有归属权，现在吗？全部白送，但已无人问津。傍晚时我们闪进了一家小店吃东西，店主是一位自诩为西张年轻人的大叔，如今57岁了，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西张人。在得知我们是东京来的之后，便坐下来与我们攀谈起他年轻时从西张逃到东京的事。在被问到为何又回来后，他落寞地告诉我们是为了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以前是这里一所的公务员，前几年身体不好了，自己便从东京回来照顾，顺带开了这家店。我问大叔，西张这么冷清会有生意吗？大叔回答说会有的，冬天有人来这边滑雪，其他时间也有猎奇者来这里看看，看看这座传奇的破产死城究竟成了什么模样。朋友又问，如今西张还有多少人？大叔回答，大概还有几千人吧，大多都是老人家了，我都要算年轻人了。朋友惊讶，那西张还怎么重建啊？大叔听完后大笑，重建吗？当初那帮来西张的官僚都一样，就会挖煤，把煤挖空了以后就把人也当成煤，可人不是煤啊，人会跑的。如今的公务员倒有一点担当，弄了个官网，每分每秒都在显示还债的金额，并公布给所有的纳税人，看日子还有不到3年，那300多亿日元就要还完了。但还完后呢？也许这座城市还会重生，也许会继续消亡，但无论如何也是下一代人的事儿了。我问大叔，你们有没有恨过那个到处借钱的市长？大叔回答，像他这一代或者更年轻的一些人会有一些怨恨，但老一辈的人还是很感谢那位市长的。当时的西张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是那位市长到处借钱，然后回来盖博物馆搞旅游，虽然只坚持了10几年，但这10几年也让老一辈的西张人有了收入，足够他们把孩子送出西张。如今这些孩子大都在东京、大阪、札幌这些地方。我们听完相顾无言，随后一起来的老铁问大叔，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呢？大叔点了根烟答道，城市也是会死的，就和人一样，资源型城市失去资源后注定会消亡，但死亡不是一瞬间的，会有一个过程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不愿动弹了，那么给这个城市留下一盏灯，让你们这些路过的人看看还有西张这么个城市，等我们都死了，西张大抵也就死了吧。那一天车辆离开西张市区时，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雪，雪花很碎，在札幌这是被全世界滑雪爱好者所追捧的粉雪，但是在西张夜里的碎雪却只剩下阴沉，像是煤炭燃烧后升腾的飞灰。如今那些专家们总是习惯把西张的破产归纳到了盲目的举债，但我们心里清楚，西张的死因尤其只有一个，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了未来。于是 在年轻人都离开后，西张便进入了死亡倒计时。2013年，西张的婴儿出生率彻底归零，从此最后的婴儿哭声在西张也消失了。当年年轻人离开已然萧索的底特律时，有人在墙上绝望的涂鸦：上帝已经离开了底特律。如今西张老人也知道神明早已远去，他们留下的理由不过是想把故事安静的结束，而那些离开西张的人也早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起点，从此后无来路，前无归途。所幸那面官网的倒计时之下，这座城市保留了最后的体面和担当。